我想我再重复一遍，因为你刚才我碰到一些问题，我觉得也许没有讲很清楚。我们把十四章，我再说一遍，十四章呢，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讲到初熟果，初熟的果子就是指着男孩子被提说的。然后呢，到了十四节，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然后十六节说，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会收割了。收割指的被提，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全教会通通被提了。那所谓全教会这样，是指着当时活着的和已经睡了的。活着的呢，就是男孩子已经提到宝座了。那么其他的呢，就是要经过大灾难。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胜过了这个，这个兽和兽的像，还有他的名字。所以这些得胜者呢，乃是经过大灾难以后的得胜者。那么因着他们得胜，结果他们也成熟了，所以也被提了。所以我们读到十五章，我们才发现说他们已经站在玻璃海上。所以两班的人，一般呢就是十四章前面羔羊站在锡安山，那个指着男孩子，然后还有一班就是十五章那站在玻璃海前，所以他们都被提了。那么然后呢，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末次号角吹响时，我们这些睡的人呢也就要复活，而且呢要被提到空中。那么这个空中呢，就是主耶稣所在白云的地方，就是白云的空中。所以这个就在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末次号角吹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全教会都被提了。那么这个是，然后接着下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分，就是七个碗的事情。所以就有这个收割葡萄的事情。所以我想我再解释一遍，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现在应该比较清楚一点啊。所以全教会被提呢，应该是在神的大怒以前，在七个晚以前全部被提了，那这个是清楚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可能落在神的震怒底下。但是呢，他可以经过大灾难，因为大灾难有一部分，特别是七个号的前面六个号，那都属于撒旦的怒气，所以是他给我们的是恐怖的阴影，他的目的要我们屈服，他的目的要我们投降。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七年整个的过程，就是自从撒旦被赶到地上来以后，那么这个地球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因为刚才我们说过，这些人已经到了玻璃海边了，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到了红海边，他们终于得拯救，看见吗？所以呢，那些以色列人在米利安代表底下带领底下就唱摩西的歌，然后这一班人呢，他们唱的乃是羔羊的歌，所以然后呢就有下面的这一段话，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段插曲。那么下面呢，接着呢就是要给我们看着在什么样背景底下，那么七个晚上倾倒的。所以第五节，此后呢，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中有一个盛满的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在降的七灾完毕。那么我们注意，这个七个灾七个碗要倒下来以前，那么这里有一些预备的话，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个和神为什么倒下七个碗有关系。那么在倒下七个碗以前呢，你看见呢，这里说天上那个存法柜的殿开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现在你看见了那个这个殿呢，特别指的存法柜的那部分，特别至圣所那部分。所以我们如果看见存法柜的殿开了，那就是告诉我们至圣所开了。那至圣所开了，给我们看的什么？给我们看见神的功能，因为没有人可以站在至圣所，可以来到至圣所。 所以至圣所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圣洁。所有的罪人在至圣所面前都要倒下，包括大祭司，他一定要带着血才能够进去。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神的审判、神的大怒、神的七个碗，乃是根据他的公义，乃是根据他的公义，因为他们实在太离谱了，实在太不像话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说，那么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就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然后胸间呢就束着金带，啊，我们知道他们呢是服侍的。然后呢，在那个四活物中，那么四活物也是在神宝座前的，四活物呢有一个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就给了七位天使。那么然后呢，因着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就充满了烟。那么现在也重要在这里，就是说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那么为什么说没有人能进殿呢？为什么要进殿？进殿一定祭司进去的。祭司为什么要进去？祭司进去一定要做赎罪的事，现在不能赎罪了。现在神的愤怒已经，那个所有恩典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神把他的大怒、把他的义怒倾倒在地上的时候。所以现在呢，神一定要把他大怒在七灾中发尽了，然后才行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你要赎罪都来不及，现在神的愤怒最后因着他的公义，他就倾倒在地上。所以这就是第十五章。十五章其实就是给我们看到七个碗现在怎么准备好要倾倒在地上。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到了这个时候应该到人类历史最后一页。人类从亚当一直到这个时候所累积的罪，你看见神要审判，神一直是忍耐的神，神一直是宽容的神。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说神已经到了最后了。这个时候你看见全世界所累积的罪，结果很具体的就表现在兽的身上。所以敌基督呢，实在说来啊，是把所有历史历代所有的罪通通把它具体化了。你看到敌基督，你才知道罪有多黑。就好像基督来到地上，在基督没有来以前，爱没有成为肉身，温柔没有成为肉身，谦卑没有肉身。温柔、谦卑、爱都是抽象的观念，没有人知道爱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抽象这个温柔是什么。但等到基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你看见你就知道说是爱成了肉身，温柔成了肉身。现在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等到人真的看见敌基督了，人才知道说什么叫做罪。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敌基督又叫什么？又叫大罪人。所以现在呢，到了最后，你看见吗？神的审判，神的愤怒，这代表神的愤怒要倒在不前不义的人身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这个不光，这个可以说是整个一个很大的一个了总结。这个不光是指着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敌基督所做的就代表龙所做的，龙所做的就代表说历史历代，你看见他一直在那里兴风作浪，那最后现在应该这个是他的机会。那么但是最后呢，你看见现在神的审判，他的愤怒要借助这个七个碗呢要倒在地上，那这个明显是他的审判，神的审判。那么很明显的，这表示什么？因着神的公义，结果神的杖就落在这个地上，借这个七个碗就倒在这个七个，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下面接着呢，就是第一个碗、第二个碗、第三个碗、第四个碗、第五个碗。那么大家如果现在比较一下这个七个碗和七个印，很清楚我们说过，你看这个第一个碗啊，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那么如果大家看第一个号的话，你看第一个号是在第八章嘛，第八章第一个号，你看第一个天使吹号，就有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你看这个天使只吹号，但天使并没有叫什么，并没有叫兽的三分之一烧了，因为这和 在四方，在四个角落，不是有四个天使有关系，这是他们做的，不是这个最后的天使做的。但是呢，你看这个七个碗就不是了，七个碗第一位天使就把碗就倒在地上，所以你看这是他直接做，代表神直接做的，所以这个代表神的愤怒。那么这个就不是，这个只是天使吹号，但是做的你看见吗？就是要么第六个号，你看见，因为四个天使堕落天使释放了，结果你看见三分灵就倒下，所以那代表什么？代表撒旦的怒气。所以我们一定要比较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么前面四个号，我们知道第一个号就是地受了打击，三分之一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烧了。那么然后呢，第二个号是海的三分之一就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也破坏了三分之一，那么很可能已经有了海啸，所以它也破坏了三分之一。那么然后第三次的号是那个有阴沉，就是说这个有一个星烧入了大星，那么很可能是彗星，因为彗星所带的尾巴是苦的，所以它如果打在这个水源上面的话，三分之一你看见都水就变苦了，就死了许多人，所以你看水源就受了打击，然后呢日月星辰就受打击，所以很清楚的，那么整个的能量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星这个太阳系里面能量忽然间就降了三分之一，所以这个当然就影响了我们整个的气候，就影响了整个的环境。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四个号都是环境的，都是环境的打击，环境上的苦难。那因为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所以剩下三分之二的人就造成恐怖的印象，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光是灾难苦难，而且在恐怖阴影底下的灾难。那我相信我们自从九一以后，我想我们就感觉的就感觉得很清楚了啊。我们但现九一只是开始，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就不同了。那么他们研究这个国际恐怖分子的人，他们用电脑去研究，根据他的数字，从1990年以后，就是海山，就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以后，那么忽然间这个国际这个恐怖的行动就能见度就高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是一种新的恐怖主义，它是讲效果的，那么。它不是我们的旧的恐怖主义，它不是它旧的恐怖主义，它不会叫不会乱杀无辜的，它是有原则，它只是对付那些或者是领袖们，或者是军事的机构、军事基地，他们是对付这个。所以好像在这恐怖的分子、恐怖的背后，还有一些这个原则在。他们呢是希望越多的人看越好，但是越少的人死越好。这是旧的恐怖分子恐怖主义。那新的恐怖主义就不是，新的恐怖主义呢很明显的它要造成一个效果，这个就是我们911所看见，他们总共用了不到50万美金，结果它的效果乃是高科技所产生的效果。他用敌人的资源，用敌人的飞机，用敌人的这个资源，然后用敌人的 know how 他的技术，然后最后你看见在911在电视上所呈现的是好莱坞是空前的，没有人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事情的。这什么？这就证明说这是新的恐怖主义。19个劫机里面有13个不知道他们这一次要死，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他们还以为像从前劫机一样，他们忘记了新的恐怖主义终于开头了。那么这是91它的诞生，但是什么时候达到高峰呢？到第六号就达到高峰。那三，如果环境的还可以，不是人生的，你看就像对约伯一样，约伯也是旋风一来，这是外面的，那么然后儿女也被走了，都身外的，但是最后呢，约伯全身长疮，这就变成身内的。所以大家如果仔细来看这个，你看得出来，这个很像撒旦的工作。你看撒旦当中工作也是这样。所以呢，他先是环境的已经造成一种恐怖，然后呢，如果三个人有一个人倒下，那是更恐怖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很明显是撒旦的怒气。那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呢，如果是七个碗就不是了，七个碗根本全部不是三分之一变成血，全部变成血。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有的人根本就已经，这有的人就已经没有了，根本已经就变成烟了，所以谈不到恐怖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他从起初就是制造恐怖，因为他是掌死权的魔鬼。什么时候你怕他，什么时候你就在他的掌握里面。现在他可以告诉你说，好，你听我的话，你要这样摆设那样摆设，要注意这个风水，要拜这个拜那个，然后很多人就上当。所以很多基督徒你看就这样上当了。四十岁以前很少人算命，到了四十岁以后，人家不知道到底前面还有多久啊，开始算命。那表示什么？表示大家怕死。那么掌死权的魔鬼就抓住这个，你看怎么抓住这个。所以记得，如果一个人不怕死了，一个人如果为了主根本把生死置之度外，你看，你看这恐怖分子一点一，你看大概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七个号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这是撒旦的怒气。但是七个碗就不同了，七个碗你看，这个第一个碗也是倒在地上，那倒在地上。不过现在呢，是所有的人都长了毒疮，尤其是生在那些兽印记拜这个兽拜兽像的人身上。那么弟兄姊妹，我现在问题在这里，从你比方第一个号呢，是第一个号是三分之一的地烧了，树三分之一的被烧了，一切青草也都被烧了，就是地的三分之一毁了。那么等到这个第一个碗极大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说，这个时候呢，这些人几乎个个都是拜相，你几乎你这个时候没有可能，几乎个个都是跟随的。所以你看呢，这个打击性是全地的，不是三分之一，不是的。现在你分不出来说是有这个有受印记的，因为几乎全部都是。所以千万不要说你们逃到美国来，逃到美国也没有用，到处都是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这是第一个碗。第二个碗呢，天使把我们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现在不是三分之一，现在是三分之三，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这审判。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只有撒旦是恐吓，只有撒旦是制造恐怖，在这里不是，在这里你看见审判最后就是最后了，所以很清楚，你看这是神的愤怒。第三位天使就第四节，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一再存在。这代表什么？神的公义，代表神的诚实。因为如果你没有看见罪有多可怕，你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个神的愤怒是代表羔羊的愤怒，羔羊是不大发怒的，等到羔羊愤怒了，神真的生气了。为什么？因着羔羊发怒了，他的背后就代表有何等的爱，他的爱是因为他背后有何等的爱，没有爱就没有爱，而且因着爱的缘故，最后他生气了，你就知道说人是到了没有救药的地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可以说是人类到了一个时候。弟兄姊妹，现在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一再成灾。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人的罪有多黑，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偶像拜偶像的情形，如果你看地上的情形，神根本看不下去了，除非没有国法，除非没有天法。但是感谢神，神要维持他宇宙的秩序，证明他是公义的。所以你看，现在江河不是三分之一，现在是百分之百。然后第四也是倒在哪里？也是倒在这个天体上。所以第四位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油掌权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那弟兄姊妹，这里的第四个灾，第四个碗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审判是全球性的。你千万不要说躲在美国，美国没有用，因为你知道太阳在欧洲是怎么烤人，在纽约，在美国照样烤人的。 那为什么他把碗倒在日头上，日头能用火烤人呢？这什么意思呢？这证明说那个时候太阳离开地球更近，所以那次这个碗倒在愤怒倒在日头上，结果叫日头离人更近。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等到这个世界末日，如果世界凭着它自然情形达到末日的话，那当然还要经过50万万年。那如果是天然的，神不动，神什么时候不做的话，那最后你看见说有一天呢，你看见太阳会离开地球很近，一天不是24小时，一天是48小时，这是科学家告诉我。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因为太阳离地球很近，所以呢就像这里所说的，是用火来烤人。所以启示录所启示的和科学家们所预测的是一样的，不过科学家们是认为说，如果神不干涉，那么最后你看见有一天就这样。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回来了，神是干涉了，因着神干涉了，所以弟兄姊妹，神就把本来在地球最后你知道有一天要48小时，现在呢提早来到了。所以第四个碗就是把科学家们所告诉我们将来地球末日里有48小时的那么长的一天，48小时，24小时黑夜，24小时什么白天。现在如果你半夜牙齿痛的话，你等天亮没有几个钟头天就亮了，那个时候你等天亮要2倍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的审判那个时候临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所以这是第四个碗，那第四个碗就相当于第四个号，那不要忘记不是三分之一呢，那个时候是日历月亮能量减少1/3，太阳能量减少1/3，然后地球就受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不是，现在你看见神的审判，神的愤怒，神的震怒就临到人的身上。所以这是第四个碗。那第五个碗呢，第五位天使就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呢就黑暗了。那很有意思啊，第五个号是从无底坑里面，圣经不是你看这个第五个号圣经怎么说的，这个第五个号呢是有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那么这个就是撒旦被摔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就把无底坑就开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了，后来呢敌基督就从那里面出来了，然后呢不光这样，蝗虫也出来，然后蝗虫呢就折腾人。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蝗虫呢，这个头发像女人的头发，这个脸面呢好像男人的脸面，这很像嬉皮，对不对？所以你看着，等到蝗虫将来要折腾人的时候，你看这个撒旦的怒气来的时候，这个蝗虫都被鬼附的。所以我们很相信那个时候啊，这些蝗虫很可能都是 clone 的结果，都是什么复制的结果。所以你看个个都是什么被鬼附的，然后呢就这个那个时候呢这个人求死绝不得死，缘一死，死却远避他们。所以这是第五个号，这代表什么？撒旦的怒气。但是现在就是撒旦来托权，在苦待人，虐待人，这是撒旦第五个号。但是现在反过来了，我们不要忘记啊，现在到了第五个号，要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他的宝座上。所以你看现在到了第五个的时候，现在神来到那个源头了，就在兽的座位上，结果兽的国怎么样，就黑暗了。就好像你出埃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整个埃及就黑暗了？因为很明显的，你看那个灾害是临到法老宝座身上，尤其对付了他的长子。所以大家如果你注意，你注意这个第十个的话就很清楚。所以大家如果你如果仔细的注意的话，很有意思的。有的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个很像这个出埃及，对不对？出埃及到了最后就是都是黑暗嘛，而且你看很明显那个审判就临到这个法老的身上，然后最后每一家都死了什么？ 都是了长子。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些人呢，如果这些人呢是20000万马兵的话，那么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人都是从中国，从印度这个地方来，因为他们人口膨胀的缘故，大概他们一家只剩一个人，所以去打仗的话，大概都是他们的长子，每一个人都是他的长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些故事的背后，这个整个的背后，就叫你想到什么？就叫你那么在哈米提多的那些长子，通通就灭亡了，就好像就埃及的时候，你看长子就通通没有了。所以这个又叫我们想起什么？想起这个出埃及的故事，出埃及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到了海边，结果唱起摩西的歌，然后你看这些人。经过了这些，你这个前面，我们知道说前面那个经过大灾难的人，那么最后终于什么到了伯利海面。所以我们看，所以你看呢，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是完全审判，完全审判。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这个碗呢，第五个碗是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呢就黑暗了。那么人因为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那么记得吗？他们现在。是现在谁咬自己的舌头呢？是这些拜象的人，或者是人跟随兽的人。但是第五个号呢，是谁被折腾呢？那包括那些为主做见证的，背过的，包括那些这个那些受苦待、受逼迫的人。所以你看，这个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撒旦的怒气，一个呢是神的愤怒。那么又因为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那这个疮应该就像癌症一样的东西，非常非常痛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最后则审判，这是第五个。那么到了第五个的时候，现在慢慢到了人生了。本来是在敌基督的宝座之外，现在呢就到了宝座了，也像那个也像亚伯一样，约伯一样。你看见吗？现在你看他们全身都长着疮。都长得长，那么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就和什么对应呢？和第六个号对应。其实第六个号，你记不记得有20000万马兵，就证明说从第六个号到什么到第六个碗中间有一段的时间。那么到了第六个碗，他们就到了约法拉底河边。所以现在他们告诉我们说，从大连呢到这个优法拉，就到了伊朗，现在已经有一条铁路，可以一直通的。所以如果你要运马兵的话，运军队的话，那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所以我们知道，到了第六个号，有20000万马兵。这20000万马兵呢，当然是从东方来的。那么不要忘记，这是从远边远东这边过来的，因为我们晓得今天看一看今天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有东协十国吗？东南亚有十国，有东协有十国，然后再加上日本，再加上中国，再加上韩国，那么现在他们在一起，希望能开辟一个这个共同市场，像欧洲共同市场。那要变成东南亚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共同市场。那如果将来真的成功的话，那现在他们慢慢就，你知道他们现在积极的开会啊。如果真的都积极在一起开会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没有多久以后，那么这个经济的共同体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包括200000万人。那如果200000万人的话，有20000万马兵，这个不是很实际的事。所以我们知道第六个号，那就是这个不是，那就是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有四个天使就堕落的，在幼发拉海旁边被释放了，然后他们呢，因着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他们就阴谋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就要杀害人类1/3，那么怎么1/3呢？就借着20000万马兵。这个20000万马兵呢，他们20000万马兵都有三种不同的武器啊。这个武器现在我们证明是大量杀伤的武器，因为有1/3，大概200000万人，如果根据今天人口的话倒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第六号新的恐怖主义真的达到了最高峰。所以我们知道说，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约法拉底河边，这些马兵还没有， 不过呢，是因为那个在幼发拉底河的四个天使被释放了，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今天的伊朗，不，今天的叙利亚，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这个土耳其的这一带。那么在这一带，我们知道说，等到第六个号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三个这个使者要被释放，这是清楚的。但是呢，那个两万万马兵是一直到第六个晚才到什么？才到了这个幼发拉底河边，就到幼发拉底河边。那么大家记得了，这个幼发拉底河边呢，幼大发拉底河边什么意思？因为根据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迦南美地，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进到迦南美地，那为什么这个哈米吉族人战争呢？那当然大家那个时候这个主要的对象当然是华美之地，当然指的迦南地来说。那么你说什么时候我开始进到他的境内？那根据神的标准，迦南美地是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什么地方？一直到这个埃及小河。那埃及小河不要忘记，就是 Wadi El Arish， 就是那个汉谷，我们这次都看到的。那幼发拉底河呢，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东北边，那就是靠近叙利亚跟幼发靠跟这个巴比伦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幼发拉底，那个算是他们的国界。所以等到这个东方的军队往这个迦南美地进军，那么他一定要经过幼发拉，到了幼发拉底河，他总算是往迦南华，就是华美之地进军的。就像什么呢？就像以色列人，他如果真的要进早期的迦南地，是要跨过什么？跨过约旦河的。你过了约旦河，就到了迦南了。所以到了将来这个千禧年的时候，这个弥赛亚国的国界就是从埃及小河到幼发拉底河。所以现在如果他们要与弥赛亚征战，他们要与羔羊征战，那么他们正式的进入这羔羊，正式的进入以马内利地，真的正式的进入了神所应许那块地，是到幼发拉底的时候。那么好了，弟兄姊妹，幼发拉底河如果他们要进去，怎么进去？那个河是他们拦住吗？那现在我们要问，当初以色列人怎么进迦南的？你看见是神迹不是吗？然后你看见神让水就停在亚当城那个地方，然后以色列人就走干地，经过幼发拉底，经过约旦河。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就把十二块石头埋在这个什么埋在里面，然后他们就过了幼发拉，就过了这个约旦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你怎么知道他进到迦南美地，怎么进到应许之地呢？因为他过了约旦河，而约旦河是神叫他分开，是神迹叫他分开，是约以色列人他们用信心的脚只要踩在约旦河上，约旦河水就分开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三而一的恶者，龙是冒充神反对神，假冒神反对神，然后敌基督是冒充基督反对基督，然后假先知呢是冒充圣灵反对圣灵，抵挡圣灵。那现在同样的，他什么都是冒牌，什么都是冒充的。所以既然当时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你看你有神迹，结果呢他们也有神迹发生。这个神迹是什么？这个神迹就是河水就干了，所以这也是神迹。你不要以为说假先知不行神迹，假先知会叫天从什么火从天降下来。你知道不知道有一次啊，这个他们点这个奥林匹克圣火的是透过外太空点的， 所以你可以说那个火是从天上降下来，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将来的假基督，不是将来的假先知和敌基督，他们懂得怎么运用天上的幻象，他们懂得怎么运用太空这种包括卫星定位系统，他知道怎么应用这些。那最后你看见他呢，也能够有一个冒牌的神迹。那那个神迹呢，就是叫尤弗拉底河干掉。尤弗拉底干掉，现在他们说，你看，现在我们正式的进到什么？进到弥赛亚的境内。我们正式，因为我们到最后是弥赛亚回来了，然后呢，最后他们终于打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哈密金顿战争那个对峙，乃是敌基督与基督最后的对峙。那么，所以你看圣经正正实实的讲到尤弗拉底河，讲到尤弗拉底河。那现在呢，总算是他们真的两万万马兵，东方的军队就过来了。不过记得啊，这个东方的军队有两种，一个呢是回教的集团，一个是非回教的集团，这个不一样的，这都是从东方过来的。所以到时候呢，你看这两班人通通会过来，两万万马兵会过来，还有呢，你看见这个非回教的集团，非回教的集团他们也会来，因为这是根据诗篇里面的话。那么同时大家不要忘记，我盼望大家读圣经要记得，我们不是讲到你记不得，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我想就这个礼拜三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等到谁呀、啊？等到我们注意到这个最后一次世界，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东方就不光是远方的东方，包括什么？因为根据诗篇也包括这个今天的这个回教的国家，他们所形成的一个联盟，可以包括今天的回教联盟说的。那我们讲过了，这个约翰福音不是启示录十三章啊，不是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吗？这个兽从海中上来啊，我们说是第四只兽。是圣经里面说第四只兽，那代表什么？代表罗马帝国。所以呢，第四只兽再上来，表示罗马帝国要复国。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罗马帝国到底包括些什么？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罗马帝国所包括的有东罗马，有西罗马。那西罗马当然就是西罗马版图，当然就是欧洲所在的范围，所以很可能这就是今天的欧盟。你看欧盟起来了，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将来呀、啊，这个哈密基顿战争呢，有东方的联盟从东方过来，北方联盟就是黑海的附近，从前的俄罗斯，然后西方的联盟呢，可能就是今天的欧洲。那么这个版图是哪里的？这个版图就是原来的版图，原来这个西罗马帝国的版图。那我们知道是他们要复国，所以如果你讲到罗马帝国要复国的话，当然这个罗马帝国是在原来的版图里面要复兴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说过了，这个东罗马帝国呢，就做罗马封号，这个王的封号，皇帝的封号来讲，是谁来继承他呢？是苏联继承的。所以沙皇的时代，那个沙皇呢，就是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号。所以西罗马帝国呢是这个德意志帝国来继承，凯撒他的封号，然后呢东罗马帝国我们叫是苏俄的沙皇来继承。所以我们知道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1918年的时候，那么德意志帝国最后的皇帝就是威廉二世，然后这个苏沙皇的最后一个沙皇就是尼古拉二世，就在1918年那一天，同时结束的。所以你看这个罗马这个铁的部分，东罗马西罗马这个两个角刚好是一样长，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大人的像。但是我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啊，这是我们普通只想到什么，只想到东罗马跟西罗马，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奥斯曼帝国是个回教的帝国。这个帝国呢， 他的版图事实上呢就是东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就做版图来说，是谁取代了东罗马帝国的地位呢？是奥斯曼帝国。而且奥斯曼帝国所讲的他那个精神就是铁的，就是罗马的精神。我们这你这个这很明显，回教有一个精神就是一手要拿刀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罗马的精神，就是铁的精神。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就晓得说这个就是这个两条腿是怎么下来。两条腿里面除了有德意志帝国，除了有沙皇，同时不要忘记也有奥斯曼帝国的成分在里面。而且奥斯曼帝国什么时候瓦解的呢？是1918年瓦解的。所以同样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罗马帝国就结束了。那么如果有一天罗马帝国复国的话，所以不要忘记，意思就是说欧盟可以在欧洲的从前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现在有了一个联盟，有了一个 union， 我们都知道现在可以跟美国抗衡的，那么这个大家都很清楚，那么这个很可能就是那个罗马帝国怎么复国的，这个我们清楚。但是还有一点不要忘记，如果奥斯曼帝国应该是那两条腿里面的一部分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奥斯曼帝国有一天要复国了。这个宾拉登的梦就是希望有一天奥斯曼帝国能够复兴，因为他说80年来我们受尽的羞辱，那是指着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奥斯曼帝国瓦解以后，他说我们受尽的羞辱，我们终于我们的剑达到敌人的领土，指的911事件来说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想我们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这个到了最后，你看见如果奥斯曼帝国复国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回教帝国的势力又重新抬头。所以宾拉登说，为什么可以欧洲共同市场，为什么有欧盟，我们这个回教的人不能够联合起来。所以如果根据圣经这个那个地有一只兽要从海中上来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看得见，那将来的局面是什么呢？将来的局面你会看见说，有一如果奥斯曼帝国要复国的话，他所在的版图乃是东罗马帝国的版图。那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清楚了，有一部分如果是欧盟是将来西罗马帝国复兴的那一部分的话，那么有一部分的军队从西边过来，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军队呢就从东边过来。那么我们知道现在阿拉伯的国家很多都在中东的这一带，所以我们相信说等到这个第六个碗的时候，这个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那这个众王就是20000马兵的众王，也就是日出之地不一定指中国，不一定指日本。有的人说因为日本的国旗是个有日出的，所以这指的日本，说不一定，日出就是指着东边的，可以指着伊拉克，也可以指着这些啊伊朗都可以。我们知道到今天伊拉克的局势还是不明朗，到今天什叶派的人占大多数，而且伊朗呢现在他还是有核子的威胁仍旧存在。所以将来弟兄姊妹，你如果往远处看的话，你说中东可以说是一片的混乱，将来很清楚的。那么等到最后大家是以这个以色列做假想敌的时候，等到这个全世界都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那么好了，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三路的军队，一个是从北方来黑海来，一个从西方来从欧洲那边过来，还有一个呢是从东边过来。那么特别是东边过来，他们要过幼发拉底河，所以这个幼发拉底河干了，是不光是为了20000马兵铺路，也是为着那些根据圣经83篇，你看最后回教的联盟要抬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些军队很自然的就联合起来。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所以下面13节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所以现在明白吗？就假先知还活着，但是假先知他当初所利用那个宗教已经怎么样？已经毁掉了。因为不要忘记，这个已经是三年半的尾巴了，所以三年半以前那个宗教的巴比伦已经灭亡了，已经没有，已经不见了。所以现在呢，他已经把这个龙和兽呢，已经推到什么？推到宝座上去了。那么现在你看他，这个他们的灵，所以三个是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现在很清楚了，很清楚了。然后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这个大战是谁号召的？很清楚，我们知道说是敌基督、假先知还有龙，他们联合起来，三恶一的恶者，最后他们要和什么？要和弥赛亚征战，这是最后的征战。那么当然，他们起头的目标当然是以色列，然后呢把耶路撒冷围困了。这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主耶稣回来了，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以色列人就找到一条逃生的路。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两万万马兵压境的话，你看以色列人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下面第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这个米基多是个名字，米基多中间的米基多是个名字，这个哈米基多顿就是米基多山的意思。这个米基多什么意思？米基多是毁坏的意思。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知道米基多还是个古城呢，现在废墟还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站在废墟上，你可以看见一片的战场，那就是哈米基多的战场。到现在你看得见，我到了有一天你看见这个两万万马兵要往那里进军，不过当然两万万马兵它不是一路上不是全部都集中在这个战场上，有一部分它应该是沿着这个王的大道从约旦河外，然后一直然后绕过红海，这个然后绕过红海端，然后就从死海这边过来，然后就到了约沙法谷，他开辟另外一个战场，然后直逼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就完全被围困了。所以呢，这个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在这是第六个碗的时候，第六个碗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战场叫什么？叫哈米基多顿战场。那么这个战场就是圣经里面的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古老的战场，为什么呢？你只要读四世纪，你看以色列人怎么打胜仗，你们就知道将来以色列人在哈密顿战战的时候，他怎么去脱困，他怎么脱困的？你记不记得啊？这个哈密基多人不是这个什么，这个基甸打仗的时候，那个战场就是哈密顿战场。还有底波拉打仗的那个战场也是哈密基顿战场，完全是同样一个战场。那么请记得那几次以色列人怎么打胜仗，就给我们看将来以色列结局是什么样的结局。从人来看没有希望，因为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东方的人，包括什么东方的人，甚至明明讲东方的人呢，亚玛利人呢，还有就是东方人，就是米甸人，他们来了是骑着骆驼来的，所以你叫从沙漠那边来的。然后圣经说他们来像蝗虫一样，数不过来的。两万万马兵，如果有一部分集中在这个哈米基多顿，根本就像蝗虫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景象对以色列讲并不陌生。米甸基甸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那现在问题，基甸能够打胜仗了？底波拉也是这样，后来底波拉是个女子，她怎么能够打胜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人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你相信说，这个时候等到真的两万万马兵，现在他们从电视上听说，他们已经跨过了幼发拉底，而且幼发拉底河没有拦住他们。你知道前不久啊，幼发拉底河干过的，怎么干过的呢？很有趣啊，这个伊拉克很多石油，所以石油在伊拉克手里，但是水在谁的手里？水在土耳其的手里。 所以呢，土耳其有水，伊拉克有油，所以他们两个只好妥协了。因为有油的没有水，有水的没有油，所以后来呢，你知道这个土耳其表演一次，他怎么表演？他用水坝就把水坝一拦，所有的伊拉克一点水也没有。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你要水吗？你现在要用油来换才可以。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其实幼发拉底河已经干过一次了，但是将来呢还要再干一次。那一次是敌基督要行神迹的，要产生个错觉，给你看见说现在不是过约旦河，现在是过幼发拉底河。过了约旦河，你就脚就踩在迦南地，你就可以把迦南人都赶出去。现在你只要踩在华美之地，你就可以，你知道这个敌基督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大家要记得，这是什么？这是第六个碗，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到的，这就是这个第六个碗，就是人类最后的一次人祸，最后，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哈米就是战争。所以这应该也是世界最后的一次战争。那么要明白这一段，我想大家需要读约珥书，因为约珥书是讲这个讲的最清楚。怎么会是三个联盟？怎么会从三方面，从北、从东、从西？你读约珥书就应该读得出来啊。所以这是将来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整个的趋势是往那个方向了。你看，欧盟慢慢开始起来了。那么最近大家知道说，自从宾拉登以后，你看见那个呼声呢，就是奥斯曼帝国复国的呼声越来越浓了。尤其今天在很多的清真寺里面，他们所讨论的就是这个，他们希望是有一天能够像奥斯曼帝国一样能起来，能为他们扬眉吐气。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这个也是慢慢开始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刚才说过的，如果东南亚的经济这个共同体真的能够实现的话，那么最少有200,000,000人，那么这都是东方的。那北方的呢，我们知道虽然苏联瓦解了，但是我们这黑海附近是一片很富有的资源，他们告诉我们将来如果开发的话，那么可以和今天阿拉伯的比美的，所以很自然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共，黑海附近很形成一个共同体。那么最后呢，他们变成军事联盟，然后我们的敌基督就可以号召他们，然后一个从北方来，一个从东方来，一个从西方来。现在我们几乎可以说呼之欲出了。那么东方联盟，不，西方联盟当然是指的欧洲，欧盟说的了，他们现在是共同的货币，但是现在他们几乎一张护照可以走遍整个的欧洲。那么还有慢慢他们希望有他们自己军队等等的，所以这个世界慢慢就是往这个方向演变的，就是往这个六个碗那里。不过有一件事，教会是看不见的，因为全部都是背景，所以你不必担心说，如果打仗的话，你应该逃到哪里去？逃到美国也不必，因为你知道这个全球都已经是落在神震怒底下。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最后的第七个碗，第七个碗就是第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你们注意这个第十六章哈，很多大这个字 great， 第六章第一节大声音，第八节大热，第十二节波拉大河，然后呢你看这个第十四节全能神全能者的大日，十七节就有大声音，十八节有大地震，然后十九节那大臣列为三段，那个大臣指的耶路撒冷说的，然后想起巴比伦大臣来，然后后面大暴子大冰雹，然后极大，这个暴子的灾极大。所以有的人说这是极大的一章，这里什么都是大的，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什么都是大号的，不是小号的。我们知道撒旦的怒气都是小儿科，但是讲到神的愤怒，一切都是大的。那么最后一个碗，最后一个碗，那么可以说是最后的了。那最后一个碗是什么？就是全世界最后的大地震，这是最后的天灾了。 这个天灾呢，里面包括海啸的，为什么？因为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所以那次不光是有海，不光是有地震，而且海啸是全球形成。我不知道那是多少，那绝对不是9.5，那或者也是4.5或者11.5，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是全球性的地震。那么圣经怎么说呢？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没有，从来没有过的。那么这个地震的结果是，那大城列为三段，就是耶路撒冷要列为三段。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回来了。那么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橄榄山也分成两段，一个是往北走，一个往南走。那这次我们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这次去以色列，是 Michael 弟兄他亲自带我们，他亲自讲解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他特别给我们看，当我们在站在橄榄山的时候，当我们站在这个圣殿山、摩利亚山的时候，他特别教我们去看橄榄山。你往一个地方看呢，橄榄山，其实橄榄山已经有个地方有个裂缝了，这是地质学的一个裂缝，你看得很清楚，就在那个坟墓的背后啊什么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的主，那而那个地方其实可以说是离开那个橄榄最高的地方很近，而且离开伯大尼很近的。所以那个地方，如果我们的主怎么升上去，怎么回来的话，那回来他的脚一定踩在那个裂缝那里。那么，所以圣经说，就裂成两半吧，地震，而且那个地震从来没有过那么大地震。从约书这圣经明明讲，那个时候是个大的地震，主的脚一踩在橄榄上，一定是个大的地震。所以那个应该是第七个晚的时候，同一个时候。所以呢，有一部分的橄榄山往北移，一部分往南移，然后中间有个峡谷，然后以色列人从那里就逃到旷野去，然后他们就追赶他们，然后敌基督军队在后面追，最后呢，也就被基督的军队在以东赶上追上，所以这个大概是那个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呢，这个那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要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了，所以纽约也倒了，然后呢，伦敦也倒了，不管哪里都倒了，因为你不要忘记这全球大地震呢、啊，这个不是普通的了。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你看见吗？所以当然，就在那次，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这是最后一次。然后各海岛都逃避了。我们知道这次苏门答腊岛是全世界第六大岛，比台湾岛大13倍。结果你看见，因为这次的地震，结果它挪了36公尺。到了那一天，不光是岛离开本位，都要逃避，众山也都不见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啊，这个怎么回事呢？那个犹太山地啊，就变成挖，变成阿拉巴。那么圣殿山呢，就变成最高的山，所以它高过万里。现在圣殿山你站在上面，你看见橄榄山比它还要高，但那一天要高，因为整个的地就不一样了。然后诗篇46篇，你记得可拉后裔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这个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地呢就摇到哪里，摇这个山呢就摇到海里面去。所以可拉后裔好像拿着这个 digital camera， 好像拿着摄影枪给我们看见海中喷涌的情形。所以证明什么？那次地震啊，的确走山的这个山，这个我们记得这个921地震在台湾的时候，很多人第一次经历啊，大山迁移，小山真的可以迁移。但神的爱永远不改变，那的确你看见走山的情形，房子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那个时候的确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么然后呢，他说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月中一个塔连德，为这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的结束。所以最后的结束呢，可以说是最后的那地震。不过有个好消息，你如果读撒加利亚书的话，就是因为那次地震，耶路撒冷终于发现了个水泉。 震出一个水泉来，那个水泉从摩利亚山发源的，这就是以西结告诉我们那个水后来怎样的往地中海流，也往死海流。所以呢，你看那个水终于震出来了，那个磐石呢，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磐石。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磐石永久磐石为我们裂开，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那现在我们知道那个震动是有多大的震动呢？就是第七个碗所代表的，因为人类所积蓄的愤怒就是这个七个碗最后所代表的。所以你能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那个震撼，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地震那个震撼。但是感谢主，从他的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他做了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血泉。感谢主，我们不必等到将来犹太人看见主耶稣才相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有最后一次大的地震，就给我们看人堕落的那地，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人的身上，但主耶稣为我们担当的，这是好的消息。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受这样的灾害，都应该承受这样的愤怒，我们说当之无愧。我们所有人类的罪就是像在敌基督身上一样，是那样的黑，那样的可怕。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十字架，不要忘记了，十字架这个在旧约的时候是往前看，讲到预言的时候是往回头看。不管是回头看或者向前看，在旧约，旧约的人物，旧约所发生的是个预表。那现在呢，这些预言也是回头看，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何等的救赎。所以这个愤怒乃是羔羊的愤怒。你如果问我，问我的孩子，三个孩子都长大，你问他们小的时候，他们比较喜欢怕爸爸呢，还喜欢怕妈妈？他们实在比较喜欢怕妈妈，因为妈妈不生气的，妈妈什么时候生气了，他们会发抖的，他们知道他们真的错了。羔羊是不会发怒的，但什么时候羔羊发怒了，人太离谱了。什么时候羔羊发怒，你看人堕落到什么地步，这个世界没有救药了。所以你看见了那个七个碗，就好像大家在电视上所看见的那个一个一个飞弹好像落在巴格达一样。